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俄宣布马勒波停火，被平民撤离；乌克兰说4月1号线上谈判；泽连斯基敦促挪威增加能源供应，呼吁欧洲禁俄船靠港；美打算一日释放百万桶战略储油。禁止化武组织说美国即将完成剩余化武的销毁工作。美将终止疫情期间限制移民入境禁令。上海全城封闭，官方深夜宣布全域静态管理。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俄罗斯国防部宣布3月31号在乌克兰东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停火，被平民撤出这个城市。另外，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30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会在4月1号在线上恢复和平谈判。路透社报道，俄乌在土耳其举行的第五轮谈判已经结束。阿拉哈米亚在网络发表文章说，乌克兰曾经提议两国领导人应该会面，但俄方回应说需要进一步着手处理一项协议草案。根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表示，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的一条人道走廊，途经俄罗斯控制的伯德扬斯克港口，将在上午10点开放。俄罗斯国防部要求乌克兰在31号上午6点之前通过书面通知俄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证无条件遵守这项停火行动。俄罗斯国防部仲话已经同意基辅当局的提议，在过去24个钟之内新开放4条从马里乌波尔到扎波罗热的人道走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三向挪威国会发表演讲，敦促这个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天然气供应国向乌克兰和欧盟提供更多能源。在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前，挪威供应了欧盟和英国 20% 到 25% 的天然气需求，俄罗斯供应的部分就占了 45% 至 50%。 现在欧盟正致力降低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在演讲当中，泽连斯基亦呼吁欧洲国家禁止俄罗斯船只使用各国港口，他希望挪威与欧盟一起下令禁止俄罗斯船只靠港。泽连斯基亦不忘再度呼吁各国援助更多武器，包括反舰飞弹、反装甲车系统以及防空系统等。3月30号较早的时候，挪威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 M72 反坦克武器。另外，挪威亦将透过世界银行捐赠2000万欧元，以资助乌克兰政府支付医护人员、教师和公务员的资薪，以及养老金和社会福利。美国两名高阶官员表示，拜登政府考虑从战略石油储备每日释出100万桶，为期几个月，藉此降低油价。知情人士说，总释放量可能高达 1.8 亿桶。路透社报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到国际制裁，令到油价飙升。白宫表示，拜登将在31号下午发表谈话，谈论政府各项行动以减少俄国侵乌导致能源价格飙升的冲击，降低美国家庭在加油站的汽油价格。白宫并未提供更多细节。美国有消息人士25号表示，拜登政府考虑再度释出战略石油储备，以助稳定全球能源市场。如果释出，可能会超过今个月较早的3000万桶石油。国际能源总署成员国今个月初同意释放超过6000万桶储备油，其中3000万桶是来自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三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暂时撤除夏季销售酒精汽油的限制，以帮助降低美国消费者燃料成本。禁止化学武器组织30号说，美国即将完成最后一次申报的库存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销毁 97.65% 最危险的第一类化学武器，至于第二类和第三类化武已经全部销毁。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话，美国官员上个礼拜在荷兰海牙这个组织总部举行的两日会议当中宣布了这个消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发表声明话，美国正在完成剩余化武销毁的过程。声明中话，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检查人员对销毁进程进行全天候监督和检查。俄罗斯是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成员，曾经表示已经不再拥有军用化学武器。不过因为涉嫌对特定对象落毒，而面临必须提高透明度的压力。洛杉矶市议会礼拜三投票取消该市很多室内场所的 COVID-19 疫苗验证规定。与此同时，据一名知情的美国官员透露，美国卫生部门计划在5月23号之前结束一项范围广泛与疫情相关的非法入境移民驱逐政策。这项政策实际上关闭了美墨边境的难民庇护系统。他还补充说，这个决定还未最终确定。另一名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最早会在3月31号宣布取消这项命令，并将生效日期推迟一个月或更长时间。由于涉及内部计划的讨论，两名官员都要求匿名。拜登总统礼拜三表示，他的政府将尽快就该政策做出决定。发布这项命令的疾控中心发言人说，疾控中心正在完成一项为期60日的标准审查，并将在今个礼拜晏一点的时候就此发布更多消息。拜登政府上个礼拜出台了一项重大规定，旨在加快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庇护申请和驱逐出境程序的速度。这项规定将会在5月下旬生效，接近该命令被取消的时间。原来已经分两批次封控的上海，中共官方30号深夜宣布采取全域静态管理、全员核酸筛检、全面疫调排查等措施。上海目前的防疫政策引发不少民怨，随着封控时间拉长，上海正常医疗已经受到冲击。上海为了遏制新冠疫情蔓延，从3月28号到4月5号以黄浦江为界分区分批实施核酸筛检。不过上海当局并未使用封城一词，仅称为封控。根据最新的指令，即使尚未正式进入封控的地区，亦都已经被要求全域静态管理。彭博经济研究指出，上海封控对中国和全球的影响将超过科技重镇深圳之前的封城。两者合计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自2020年第一季采取全国封锁措施以来最大的冲击，并可能危及中国 GDP 目标。全球货运巨头马士基说，中国大陆的商业中心上海实施防疫封城，势必会延迟送货，推升运价上升。根据自动数据处理公司 ADP 礼拜三发布的全美就业报告显示，美国私人企业三月新增就业人数是455,000人，略高于市场预期的450,000人，而就低于二月份调整后的486,000人，表明虽然劳动力市场趋紧，但招聘活动仍然强劲。ADP 报告显示，三月份私人部门招聘在各个行业平均分布，其中休闲和酒店业增加了161,000人，位居首位。教育和卫生服务贡献了72,000个，排在第二位。而专业和商业服务紧随其后，创造了61,000个新的工作职位。今个礼拜五，美国劳工部将会公布的三月非农就业人数会增加49,000个。而失业率就进一步收缩至 3.7%。这个同美联储的观点一致，劳动力市场强劲。美联储官员上个礼拜预测，失业率将在今年年底由目前的 3.8% 进一步下滑至 3.5%， 达到50年来的低点。据国际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礼拜三表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东部哈尔科夫地区使用了国际禁用的杀伤性地雷。这个组织表示，乌克兰爆炸物处理技术人员在3月28号找到了这些杀伤性地雷。他们表示，众所周知， 俄罗斯具有这些新部署的地雷，他们可以在明显的16米范围内造成滥杀滥伤的威胁。这个组织还表示，乌克兰不具备这种类型的地雷及其运载系统。1997年的国际禁雷条约全面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性地雷，但俄罗斯不在加入这个条约的164个国家之列。目前俄乌双方正持续在这里进行停战谈判，而英国国防部在推特上发布的最新情报中表示，损失严重的俄军正被迫返回白俄罗斯和俄罗斯进行重组和补给。3月30号，俄军被发现正在向乌东地区撤守和聚集。同时，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弗莱明表示，一些俄军士兵已经出现厌战倾向，甚至意外地击落一架自己的军机。弗莱明在澳洲坎培拉大学演讲中提到，有证据显示在乌克兰作战的俄罗斯士兵士气低落，缺乏武器，拒绝执行上级下达的命令，破坏自己的装备，甚至还意外击落俄军飞机。而俄罗斯正在使用雇佣军和招募来的外国士兵，其中就包括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雅格纳正准备派遣大量人员进入乌克兰和俄罗斯一起作战。弗莱明认为，这些士兵很可能被俄国当成炮灰，借此降低俄军损失。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晚间表示，俄军从基辅和切尔尼戈夫撤退并不是撤退，这个是乌克兰军队努力的结果，是乌克兰军队将俄军推翻去。据美国之音星期四报道的独家调查发现，中共政府在向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有关他向北韩提供成品油产品的时候，并未遵守既定的规则和程序。中共在提供有关数据的时候，没有对出口的石油产品种类加以区分，而只是提供了一个以吨为单位的总数，导致联合国换算数字上的不准确。而且自从去年9月以来，中共没有按要求每个月提交报告。这个表明联合国有关北韩成品油供应量的报告制度存在漏洞。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目前唯一向北韩提供成品油的中国并没有报告向它提供汽油、柴油和煤油，这个引发了北韩从哪里获得它所需要的这些产品的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在2017年通过的有关北韩的第2397决议，将北韩的总成品油进口量限制在每年50万桶，并要求向北韩供应成品油的国家每个月报告对北韩的供应量，以便核算总数。星期三，有一名在美国参与猎户行动的中国公民被控在美国密谋充当中共的非法代理人，而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遭到刑事起诉。据司法部表示，现年45岁的孙海英至少从2017年2月到2022年2月期间，在美国作为中国政府的代理人行事，但是就没有按照法律要求通知美国司法部长。这名被告被控大约从2016年10月到2017年5月期间，在美国代表中共政府对猎户行动针对的目标施压、威胁，并雇佣私人侦探收集这些人的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共政府。孙海英被控一项密谋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未告知美国司法部长的罪名，以及一项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而未告知司法部长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第一项罪名最高可判5年监禁，第二项罪名最高可判10年的监禁。英国最高法院的政府院长韦彦德及贺之尔星期三宣布，因为香港政治及法律环境的转变，即时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韦彦德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继续到香港任职，很难不被视为帮一个背弃政治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政权背书。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亦随即发表声明表达支持。 话英国法官继续留任香港终审法院，会将中港当局拿住的法律大棒打压民主和自由的行动合理化。特拉斯说，英国多年来支持香港的司法系统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北京持续利用法律侵蚀港人的基本人权和自由，时局已经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他说，英国法官已经不再能够担任香港主要法院的职务。